主后2001年，多伦多华语10个月追求。信息主题：进入使徒保罗书信中的丰富。第38篇。
这首诗是我相信是1974或者1973写的，就是专门写这个献上以撒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经历。我如果把它读一下给你就可以，我们恐怕没有时间唱啊。说当我步步艰辛向前，就是讲着亚伯拉罕啊，当我步步艰辛向前，我心所爱在我身边，我的心头涌出心酸，知道这是最后一段，并肩同行，我心默念，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一块走嘛，并肩同行，我心默念，一生如何以他为谦，就是描写啊，一个跟随主的人，献以撒，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开头那种经历啊，第二节，见他身上所附火柴。自己手中火把利刃，一个不是背柴吗？一个拿着火把，拿一个刀吗？他的亲吻扣我心怀。以撒不是问亚伯拉罕那个祭物在哪儿啊？他的娇嫩使我伤感，他曾多年握我胸间，神前所保，人前所献，懂不懂？这是神给的，也是大家所羡慕的。第三节，哦，神，为何你在今天又要叫我把它奉献，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？平凡的我并未期望得此心爱为我挽年，我不是告诉你以斯玛利就够了吗？你何必这么找这个麻烦呢？是你自己啊前来应许，是你自己把它刺激。第四节，我今仿佛活在梦中，虽然凭月，记不记得神说我和亚伯拉罕立月，就那个烧灼的什么火炉了什么啊，虽然凭月治你预备，但我却要亲手做工，足坛摆柴捆绑之爱，我知不过一瞬之后啊，一生所得都归消磨。就是当我把我杀了以撒的时候，也就是我这一辈子终结的时候，下面这些话就是里面的感觉啊，向着主的感觉，为何你要多次显现召我来的应许之地，为何你要多次应许赐福赐地满了后裔，为何称我亚伯拉罕，以我有信称我为义。你何必搞这些玩意儿呢？就是跟随主跟随到那一种的无奈啊。第六节，我原始人极其平凡，我看这我们都很阿门了，每一跟随都是为难，你的慈手从不放纵，吸引我在信心途中信心路中，如死之身地上漂泊，却得经历死而复活，好像我已经死了，但是却生出一个孩子来。那现在就不是说到他了，就来说到主了。曾否记得你的应许、你的计划、你的作为？你曾多次对我述说，也曾一次引我漂泊，而今你要将它收回，单单留下你的自己。你有没有注意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深啊？我今举起握刃的手，眼中含泪向我心爱，我曾应许一切给你，这对伊莎，他对伊莎说一切都是你的，我曾应许一切给你，因你是神最高心意，而今我要把你抛弃，甚至亲手置你死地。那就说到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心境，不再有路，不再有望，我的一生到此终结，显现应许都成过去，恩赐经历不再回忆，唯有神的荣耀自己才能永世我份我意。那照说下面应该啊再写这个复活，没有写的原因就是这个调啊不能配那个复活。那如果要写复活呢，就是另外一首调，那就变成另外一首诗了，这个调的本身唱不出这个复活来。我劝你们唱一唱这样的诗啊，这样的事会帮助你对主啊有一种更深的认识，这都不是一般人天然的人可以领会的经历。一个人献以撒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来献以撒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故事，我们很少领会啊，在亚伯拉罕那个过程里，对以撒的感觉，对他自己的感觉，和对神的感觉。 多么种话，你说对神的感觉，他说我原始人极其平凡，每一跟随都是为难，阿门吧阿门的，叫你们来搞十个月，好像要你们命一样，啊，你的慈手从不放手，吸引我走信心路中，如死之身，地上漂泊，哎，奇怪了，却得经历啊，死而复活。然后他就抱怨神，这个抱怨得非常好啊，曾否记得你的应许，是你自己把我找来的呀，你的计划，你的作为，你曾多次对我诉说，因为讲了又讲，我必将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懂不懂？你的子孙要多起来，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样的无数，都是你讲的呀，你变成个大赖皮啊，懂不懂？你讲了一大堆，到后来你自己把它都拿掉了。所以啊，你曾多次对我诉说，也曾一次引我漂泊，因为亚伯拉罕就是漂泊，而今你要将他收回啊，单单留下你的自己。那他说到这个以撒呢，他说以撒啊，他说我今怎么说啊，见他身上所附所附火柴，第二节啊，自己手中火把利刃，他的亲吻扣我心怀。记不记得，你如果现在再来想啊，在一个往山上去一个小路，是不是？那么以撒自己背着这个柴，就是预备烧自己的；亚伯拉罕拿着火把，拿着刀，就是预备啊来杀他的。这是非常残忍的一幅图画啊！所以，然后以撒就问了，说：“爸爸，那个献祭的祭物在哪儿？”你说天下有这种小孩，要是我的话，把柴一丢，不就溜了算了？那老爸爸一定打他不过嘛，他十几岁嘛，对不对？老爸爸追也追不上嘛，他也没有逃。甚至他爸把他绑起来，他也让他绑，他爸爸把他放在坛上，他也让他放，都是很特别的。所以他的亲吻扣我心怀啊，他的娇嫩使我伤感，他曾多年握我胸间。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，生了以撒，那真是就是林弟兄说那个老来子啊，这是唯一的。那个时候突然就感觉神啊，你这一生呼召我，我这一生啊梦你的呼召啊，这一生跟随你，好像我抱着以撒的时候啊，一切都落实了，都现在我知道了，原来你要做的是这些。所以他曾多次啊握我胸间，他怎样？他是怎样一个呢？这个描写以撒就这一句话，他是神前所保，因为神要的就是他；人前所献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个大富翁，懂吗？这个大富翁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儿子，而这个儿子又是神给的。那我问你，他那个价值有多高？所以他说神前所保，人前所献。那他是说他自己了，他说哦神啊，你今天怎么又叫我把他奉献呢？平凡的我，第三节啊，并未期望，我什么时候又跟你要过这么个儿子啊？你自己来找我，自己来把他赐给我，那你赐给我，你就好好叫他长大嘛。你把他赐给我，那么你就是要拿去，你叫他生病死了不就算了，我管不了嘛。你要我自己把他绑起来，自己把他献上，自己把他杀了，这算什么？懂不懂？所以他才有这个话，平凡的我呀，并未期望得此心爱为我晚年，是你自己前来应许，是你自己把他刺激呀。那后面为什么说我今仿佛活在梦中，是经上是有这样的记载啊。另外一面说，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么清楚，人到这个时候不可能清楚，这个亚伯拉罕呀不可能那么清楚，就好像这到底是在做梦啊还是真的，真有这样的事啊，要我自己把神所给我的这么一献，我这一献上以后，那么神的应许不就过去了，都白搭了嘛，神的应许啦，神的作为啦，神的带领啦，都是假的了。所以啊，他说我今仿佛啊这个昨后在梦中。那第三句啊，我只不过一瞬之后啊，一生所得都归消磨。他不是献以撒的问题，是献了以撒，神的应许就没有了，献了以撒，神的旨意就没有了，献了以撒，神在他身上一切的带领都没有了，换句话这一生就白活了，懂不懂？神所应许的，我必叫你的子孙，子孙已经献上了，没有子孙就没有国了，也没有地了，所有神所做的都没有了，所以他才有这个抱怨呢、啊。 第五节这个抱怨，为何？为何你要多次显现，召我来得应许之地？为何你要多次应许，赐福赐地，满了后裔？为何称我亚伯拉罕，以我有信称我为义？搞这些干什么？你是吊谁的胃口？你是开谁的玩笑？但是真实跟随主的人一定有这些经历，有恩赐的恩赐要献上的，懂吗？有运作的运作要献上的，可以供应的供应要献上的，可以在主面前有一种与主同工的情形，同心的情形，那个同工那个工要献上的。所以到后来他就有一种的体认嘛，他说我是个人。你喜不喜欢第六节？我很喜欢第六节，我自己会唱第六节。我原是人，极其平凡。阿门吧，阿门呢。每一跟随都是为难。阿门吧，阿门呢。你的慈手从不放手，吸引我走信心路中。如此之身呢、啊，地上漂泊。换句话说，早该死了，这还没死就是了。到了100岁了，不是该死了吗？这还没死，没有死，但是他的身体啊，是已经如同已死了，没有什么精力了。完全衰败了，所以如死之身，地上漂泊，却得经历死而复活。所以我们没有时间，或者唱一节也可以吧？唱哪一节啊？这样就你懂那个调啊，就叫你了领会那个调啊，就唱第六节啊。第九节，我想如果这样啊，你现在再来读罗马书，对这个亚伯拉罕那个领会啊就会深一点。那现在我们接着昨天的啊，我想我们大概只能把第五章就是这一段读完。那这个结果称义的结果这一段呢，有一个重点我想先和弟兄们提一下啊。称义你也可以把它结束在第四章最后一句，因为你可以把第五章读成圣化，就是成圣。因为在第四章最后一句25节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说他的死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说他的这个活。从这里啊，已经把这个称义啊，应该说完全都讲完了。那现在下面就说了啊，一个称义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经历，才能在主面前呢成为一个让神得着荣耀的人。所以在第五章开头就说了，或者一般解经家的分段应该都是这个分法啊。第五章是称义的结果，但是如果我现在和你提了像这样的读法，到第四章最后一节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，就等于把称义啊已经结束了。下面怎样呢？就说了啊，一个在称义里的人所必须有的生命的经历，也就是生计的救恩。所以第五章，所以我们既本与信得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，我们和神之间呢有了生命的祥和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。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有生命祥和的关系，我们所在的地位是在恩典 之中的。这个恩典之中，我们说过，就是在神圣奥秘范围里面的。所以三一神所事所经所成就的一切，都在这个恩典里啊，成为我们的实际了。那么到第五章，到第五章的后半段，就会讲这个恩典如何成为我们的实际。那然后在下面呢，并且我们这帮人呢，是因为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。这里啊，好像昨天我和六门提了，复习上好像也有提，你注意啊，一个在神面前被称义的人，或者就说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啊，应该是一个盼望神的荣耀借着他显出来的人。我们盼望神的荣耀借着我们得以显出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是夸耀的过程。这很奇妙，昨天好像我和弟兄们提了啊，就是你得胜是你的夸耀，连你失败是神所成就那个救恩，神在基督里的称义也成为你的夸耀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夸耀的生活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耀。这个患难呢、啊、对不起啊，请你告诉我这个希腊文，我记住要提醒你，没有能提醒你，请你告诉我那个英文是翻作什么字？ Tribulation 是吧？请你告诉我希腊文呢、啊？那个希腊文是不是 only tribulation in environment？ 我自己不太信，只是制作一个环境说的。这是罗马书五章第三节，就是在患难中。他那个这个直接的翻译是 tribulation 是吧？不是 suffering， 不清楚这个字啊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早晨我就想起说要跟你查一下这个字，刚刚 break 时候突然就把它忘掉了，大概因为想到那首诗了。我愿意和弟兄们这样讲啊，这个 tribulation 也好，患难也好， suffering 也好，永远是两面的。这个外面的艰难不是患难，外面的艰难产生里面的煎熬是患难，懂不懂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懂不懂是个患难呢、啊？患难不是你想的，我们想这个患难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这倒霉了，哎，车子怎么撞了？我碰见什么事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撞车的人很多，车子撞坏的人很多，不是每个车子撞坏的都有患难，是那个事物所产生那个心中的煎熬叫做患难。有的人撞了车了，感谢主，保险公司赔，阿门就走了，那没事。有的人一撞，哎呦不得了，我这个心爱的车子，哎呀刚刚买来的，哎呀这一撞能不能修好，哎呀这个我虽然保险公司付，但是我这个基本的我自己要付250或者500，哎呀这个钱哪来，患难就来了。所以你领会啊，这个患难呢、啊、不是我们所想的。他这里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你一个蒙神称义的人，你就站在恩典里了，站在恩典里的人，你就是盼望神的荣耀了。当你盼望神的荣耀，那个过程是一个夸耀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是满有患难，没有例外。但这个患难你要领会啊，患难绝不是指你外面遭遇了许多的煎熬，我到了冬天了没有大衣了，这是患难，懂不懂？我到了吃饭了没东西吃了，这是患难。不，这个不是患难，患难可以因为这个引起，所以丰衣足食一切顺利，患难的感觉不多，但是就是缺衣缺食也不一定有患难，是所引起内心的煎熬，这个叫做患难。弟兄们懂不懂的意思啊？什么是患难？患难是在一切的境遇中所引起的内心的煎熬。那如果你从这里引申一下，在你生机救恩的成长中，那个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挣扎，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煎熬也是患难。如果你把患难呢、啊、就引申倒霉啊，碰见 倒霉的事了，懂吗？这叫患难。比如说陈红军呢说这次来，他说奇怪，他说我是翡翠卡，航空飞印度嘛，第一个是银卡，再飞的好了就是金卡，再飞的好了就是翡翠卡。照说翡翠卡永远有最好的位置，但是他说奇怪，我是翡翠卡，连一个这个 aisle 的 seat 都没有，要坐到两个人中间去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坐在两个人中间，两边是两个美国人呢，还是两个中国人呢，还是两个男人呢，还是两个女人呢，还是两个小孩呢，都不一样嘛。两个美国人，一个人250磅，我搞过。我从新加坡飞到，我从新加坡飞到雪梨，那是我一生难忘的业绩。这边一个澳洲人250磅，那边也是个澳洲人250磅，你夹在两个人之间动都不能动，他不要侵占你，他们也很肢体，都把手这么抱起来，就手抱起来，他往那一坐，你就不能动了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有没有患难呢？有没有患难不在乎那个位置，有没有患难是在乎你心中有什么感觉，懂不懂？那陈红军就感谢主，他告诉我，嗨，他说两次都主怜悯啊，第一次啊什么旁边坐一个小孩，旁边另外一边是个女的，所以那个女的就很小嘛，那一个小孩就更小嘛，一个青年人。然后说感谢主，我就传福音给他了，然后就到这儿来聚会了，是真的来聚会了。是你们见了这个见到那个人没有？那就是他患难的结果。他这个排了个中间椅子，哎，旁边一个小孩，小孩就一问，哦，你去巴弗鲁，哎，我去多伦多，哎，亲戚来聚会，对对对，你到多伦多我就来聚会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外面看完全是患难，但是里面没有这个煎熬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当你跟随主的时候，他是有这三步的。开头的一步是环境叫你受煎熬，第二步是环境的煎熬产生了煎熬，我不知道听不懂不懂。第一步是环境的本身就是个煎熬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那患难的第一步啊，是患难的本身，就是我今天碰见一次，哎呀，真倒霉呀，真不幸运。哎，我看你们姊妹的确可爱，实在是可爱，所以我就讲你们嘛，不可爱我还讲你们干什么？我现在我看那个李红好紧张啊，对不起啊。他是个善良的人，他不像大陆来的，这是很少见人这么善良。他现在一看我讲人了，他好紧张啊！我那个紧张叫做患难。你紧张什么？你怕什么？难道我不爱这些弟兄姊妹吗？懂不懂这话？你紧张什么？他紧张。好了，我也讲你们，这些一个个可爱的小姊妹，这个第一个患难是患难，第二个是患难是。患难的本身呢，你长长就觉得了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感冒了我就躺在那儿就是了，位置不好了也就是5个钟头4个钟头，懂不懂？坐飞机啊，把你排一个坏也就是15个钟头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如果我里面不产生煎熬都是平凡。但是第二个你要注意啊，慢慢你就认识了，不是艰难的问题，是艰难所产生煎熬的问题。开头你说我真倒霉啊，考大学没考上，慢慢就懂了，考大学没考上不是煎熬，考大不是患难，考大学没有考上，如果在你里面产生了煎熬了，那就是患难，患难了，因为叫我这个人受苦了。我讲你们呢，就是患难，这个听我说是患难，我讲人呢也是患难。你不要以为说人是容易的啊，因为张香泽师母告诉我这个事。他去找李小姐，李元如小姐，他说李姊妹啊，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，请你啊带领我，请你在我不合适的时候指正我。你知道李小姐怎么回答？李小姐说，你真的要吗？他说我愿意告诉你啊，责备你我是要出一个很大的代价的，懂不懂这话的意思？讲你们我也有患难的，你们听的人也有患难的，但是我愿意告诉你，第一个就是真倒霉又挨骂了，那我就讲真倒霉又要骂人，懂不懂？第二个就是讲了它里面就产生煎熬了，这个煎熬就是金一善呢，你就是这个怎么办，我们这六个带队官把大家带得一塌糊涂，朱总昨天中午明明讲了 啊，我请你们下午做什么，你们去开同乐会，该不该责备？我有没有讲？昨天中午有没有讲？有没有讲？
有讲要做这件事。
哎，有没有讲？哦，没讲下午。有了，你们不听见，因为什么不听见？因为不喜欢听见。哦，这很有意思啊！昨天我跟那个郭弟兄讲，我说郭弟兄啊，你不是答应我要做什么什么事？我从来没有啊。我说有有有，我说这句话我记得住。我说请你和叶人劝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是做那个部分，你说那个部分是叶弟兄的。这也对，郭弟兄讲的也是真话，都没有谎言，都是真话。然后叶人劝在那受教啊，是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也告诉你，这个患难是很有意思的。第一个就是真倒霉，到这儿来受这个加拿大罪、洋罪。第二个就是，哎，这个没有倒霉不倒霉，但是这个东西在我里面呢，产生了煎熬了。你不要小看那个煎熬，是患难生忍耐啊。那个煎熬会叫你忍，会叫你老练起来。一次一次煎熬，搞得你晚上睡不着觉。你说：“哎呀，我很痛苦啊！”主耶稣在讲，你很成长啊，懂不懂？他这个煎熬，但是更高的一个患难，是我们看见的，我们这个神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是需要长大的，是需要长得与神连起来的。是需要能与神合拍的，是需要能与神一致的。偏偏呢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感觉都是限制，都是软弱，懂不懂？都是那种无能的情形，没有办法生发出该生发的，没有办法长出该长的，没有办法见证出该见证的，没有办法运作出该运作的。那个时候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患难的感觉，就是 tribulation， 我里面觉得痛苦，我里面觉得痛苦。我也告诉弟兄们呢，你要注意啊，第一种的患难是外在的，最没有价值；第二种的患难是魂中的有价值；第三种的患难是灵中的最有价值。你到底今天你站在所站的恩典中了，你看见神的荣耀了，你也开始夸耀你的人生了，但是在你里面呢，有没有一种患难的经历？谢姊妹啊，我看你是个好姊妹。好姊妹，就是有个长处或者是个缺点，叫做遇难就逃，聪明哦。你看你的额头多宽啊，真的。你不信你站起来给大家看看，他若把头发这么弄一下，他这个上面很长哦，那就表示啊很聪明啊，这人很聪明啊。我们一般人额头没那么宽的，都是短短的，他那上面一大段呢，聪明啊。我现在问你了，有没有被称义啊？有，懂不懂？有没有法理的救赎啊？有，就是死了。有没有生机的救恩呢、啊？有，因为复活为叫我们称义。有没有站在主的恩典中啊？有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将来会荣耀啊？有。那可不可以夸耀？这个我不敢讲，但是至少有一点我知道，你啊，以你那个聪明绝对不肯受患难，懂懂这话。我现在讲你们弟兄们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们长不好？傻呀。为什么傻？就是对属灵的事啊，有你们的聪明就傻了。跟随主的人呢、啊，是个真傻的，真傻。所以这个人永远在患难里，他你看他没有例外嘛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嘛。他就说了啊，我们今天站在所站的恩中啊，因为人的荣耀而夸耀。下面既然是这样，那么下面就应该很顺畅嘛。所以不但如此，我们今天也是在灵的里面欢欢乐乐的享受三一神，应该这么写嘛。保罗突然就来一句，嘿嘿嘿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若是想要长，你若是想要长得好，你若是想要不仅是一个被称义的人，也是一个在基督的神圣，在三一神那个神圣的生命里让你成为一个被圣化的人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必须要会走这个患难的路。哦，不好办哦，懂不懂意思？不好办啊。 我用这个群豪定做例子。群豪定说，你是个老实人，你真老实。哎，他开头起来为主说话了，讲那个乱七八糟，到后来为主说话了也没有怎么高明，慢慢慢慢的讲出点高油了。但是有一点啊，他懂得我不好高，我不务远，我不盼望自己成为一个明星的弟兄。能不能清楚啊？我盼望我自己啊，就是想实实在在的走，实实在在的长。这个过程中我告诉你叫做患难。我再回来说三面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环境的，哎呦家庭啊，哎呦父母啊，哎呦儿女啦，哎呦什么。我从来没有一次告诉弟兄，你可以把你需要把这个当真的。如果这些东西果然是一个厉害的压力，你就照着律来做嘛，懂不懂这个律啊？一个律来做。像我女儿，她前几天告诉我，我们这个大学啊，现在500块钱可以去台湾。去台湾呢是一个团队啊，这个法学院的团队，到了台湾以后还可以见市长，那我想一定是见马英九，因为马英九是哈佛大学的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是同学嘛，啊，一定啊，然后还可以见什么人，还可以怎么样怎样。我说那你就去吧，但是抽签。那我就知道了，我女儿要受苦了，这个简直是吊人胃口。一定大家都愿意去吗？500块钱。来回还有旅馆，还可以见市长，还可以见什么长，他告诉我还见一大堆人。昨天晚上放榜，我说你去抽到没有，他说没有。我想告诉他，我说你是不会抽到的，所有抽到都是里面打点好的，你拿去你也去打点一个老实人，你怎么你也不会去打点，不会抽到的。不会抽到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患难嘛，这是外在的患难嘛。他说 I'm on the waiting list。 我就想讲，你知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是 on the waiting list， 这是他们骗你们的方法，你怎么能信呢？但是你也不愿意这么讲嘛，你啊 it's OK。 哎呀，今天早上我在想，主啊怎么办呀？我就在想，我说我想啊，他是3月底放寒假嘛，有一周嘛，我带他去伦敦吧，我跟我姊妹带着他去欧洲啊，到伦敦去走一趟，叫这个小女孩有点安慰。这个没有患难不患难，你该做的事你就要做，你不要那么属灵，仰望主，信靠主，主是你的一切，主要是他的一切，就不要你来讲了，要你来讲就还不是一切，你搞这些干什么？该做的事你就要去做嘛，懂不懂的意思？那现在我听说飞西班牙才200-300块钱一张机票，非常非常便宜，那你去西班牙也可以啊，到什么伦敦也可以，意大利也可以，都是很便宜。现在是因为是冬天嘛，冬天他只要把位置填上去他就很满意了，根本不在乎钱了。这个航空公司啊，他要等他狠狠可以敲你一笔的时候他才来真正赚钱的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种事对每一个人在每个人的一生里都是不断的会发生的，没有人一生是顺的。你看小弟兄对那个小姊妹是不是全然可爱啊？小姊妹对这个小弟兄是不是全然可爱啊？阿们。你等等啊，有患难来了，他很自然。你说没有没有，感谢赞美主，荣耀归给神。哎，我们连我这个讲的你要会懂啊，连弟兄们在这鼓吹啊，要怎么点个蜡烛啦，丈夫向妻子认错啦，妻夫向我自己做，我不敢说他不好，谁愿意有主的引导都可以做，不仅点蜡烛，点50根都可以，这是你的事。我总是怀疑，这个东西够不够？这个东西够不够？因为无论如何，属灵上的东西啊，一切是还是属灵的。我们要从这个外面的患难长。不要说哎，我今天倒霉了，哎，车子撞了，我今天倒霉了，我跑得好快，跑到公汽车站，公汽车走了，要在这个零下多少度，我还要在那儿站20分钟等下一班车，那是不是倒霉我也不敢讲，你下次起来早一点嘛，不要跑了，早点在那儿等就是了。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件事，但你我告诉你啊，你碰见事了，你对事情有反应了，这个患难的层次是非常低的。我真倒霉，大学没考上，我真倒霉，差了一分，这都是我的经验嘛。我真倒霉，明明考上把我名字漏掉，你相信天下有这种人？ 考三次大学，经历三次这样的事。第一次我说主啊，请你带我进师范大学，主也听祷告，进童子军专修科。等我再去祷告，主啊，怎么没有好的戏？主的回答就是，你没有问我什么戏嘛，你就告诉我进这个大学嘛。说我把你送进去了，你还抱怨什么？我听了你的祷告嘛，这是你自己祷告的嘛。第二次发榜了，名字漏掉了。你信不信有人考试会把名字漏掉了？名字漏掉了。第三次发榜了，差了一分，你还不感谢神呢、啊？倒霉不倒霉？哎呀，真倒霉！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仅仅反映在真倒霉上，你没有认识神。你还得要看见啊，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呢，它应该带出一种内在的煎熬。内在的煎熬，这个内在的煎熬啊，就是那个真正的患难呢、啊，会叫你这个患难的感觉。在你身上啊，产生出生命的果效来。我里面受了煎熬了，因为我受了煎熬，我不能不多亲近主；因为我受了煎熬，我不能不多祷告；因为我受了煎熬，我不能不多跟主有交通；因为我受了煎熬，我不能不更多的活在弟兄姊妹中间；因为我受了煎熬，我不能不跟主建立更好的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患难会长出忍耐来的。但是更高的，更高的，那是真正的患难。那你去读这个劳伦斯属灵格言，或者劳伦斯传，我现在不记得哪一本书，他就有这个患难。他劳伦斯到后来变成一个，他是一个修道院里面煮饭的，所以照说是应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。这个人在主面前呢，不应该有什么特点，但是修道院许多的神父，煮饭给他们吃的，这些人呢，现在恐怕都不知道在哪儿了。劳伦斯倒留下来在哪儿？就是说他经过了患难，什么患难呢？他一直对他内在的生命啊，他有一种不满足，他会说这些话：为什么我这么软弱？为什么我这么受限制？为什么我常常会得罪神？为什么我常常会不和主走一致让主欢喜的路？我告诉你，这一种内在的煎熬，那就是真正的 tribulation。 谢姊妹啊，你跑到第一层啊，你那个脑子上面不是蛮宽的吗？你就已经在那研究了，第一个怎么办，第二个怎么办，第三个怎么办。然后正好服侍你不是 Sam 徐吗？他也是第一个怎么办？所以啊，你们两个有很好的配搭。带的人也聪明，跟的人也聪明，都聪明。我告诉你，谢子明，听我的话啊，都聪明，你患难就少，都给你搞掉了嘛。事情还没有来，你已经找到路了嘛。事情还没有来，你就有了答案了嘛。事情还没有来，你就知道怎么办了吗？我问你，主还能在你身上做什么？懂不懂啊？你们要傻耶。张凡我看就不错，那个脸是个聪明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你这个脸呢，蛮聪明的。但我就问呢，你不是蛮聪明的小姊妹啊？啊，你那个脸没有你丈夫聪明，但是你那个脸很温顺呐、啊。一个是聪明的，一个是温顺的，这么好的一对夫妻，我现在问你了，到底有没有患难呢、啊？你不要事情一来马上找个路，事情一来马上来解决，事情一来马上有个定规，事情一来马上想办法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老练，患难生老练，永远没有盼望是老练生盼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患难生忍耐是吧？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但是那个根基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其他的。根基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一个人呢、啊，要懂得患难是健康的。外面可以有许多的环境，这是患难的第一步，这个不是真正的。环境里所带的煎熬，这是真的。你不要环境一来马上想个办法，环境一来马上想个办法，那神永远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做真的事。谢姊妹啊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他也承认了，环境一来马上想个办法， 没有什么怎么办吗？你今天已经和神有了生命上的祥和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今天也已经站在恩典里，这个神圣奥秘范围里，让三一神成为你无限的供应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现在要学了，主啊，在我所经过这一切的过程里，我愿意啊有你。好环境来了，主我必须有你。坏的环境来了，主我必须有你。不要拼命的弥补啊，想办法呀，解决。我告诉你，这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你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愿意这个患难呢、啊，在我的身上是我的时机。这第一个是我产生煎熬，然后怎样呢？你说感谢主啊，我们现在追求里有饭吃啊，有地方睡啊，虽然睡的地方是挤了一点，但是起码有地方睡啊。感谢赞美主，荣耀归给神呐、啊。我们没有患难，不，就算一切都是顺当的，什么都是好的，你还是有一种患难。这个患难是什么呢？主，我怎么能长？主，我怎么长得好？主，我怎么长得和你一致？主，我怎么能和你合拍？主，我怎么能让你在我身上显大？主，我怎么能够真正把你的荣耀从我的身上彰显出来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一个患难，那就是真正真实的患难。我跟随主，这个倒霉的日子多，我这一辈子还顺长日子不多。那我现在就想起啊，我刚刚到美国来，我不是读神学吗？有个奖学金吗？所以问题都没有，没有问题。我剩下100块钱，一发觉那个神学啊会否认神，那是一个大概是一个 modernist， 就是现代的神学派，那很危险，读那个会否认神，我就不愿意再读。那时候年纪也轻，也知道说你这样读下去啊，属灵上会有伤害，我离开了。离开那是真是不知道，有点像亚伯拉罕的，就到哪儿去啊？剩下100块钱，懂不懂？光是那个学费就要几千呢，还要生活，懂不懂？还要申请学校，到哪儿去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那时候奇怪，没有什么患难的感觉，很喜乐。不是说人没有伤痛，比如说想到家人呐、啊，想到那个时候我可爱的姊妹啦，他也有感觉，但是啊，他这个人没有患难。我一天一个热狗，知道什么叫热狗吧？你们现在不要怪你们粮食不好，我那是一天，只是我的粮食是1.5毛一天，1.5毛是买一个热狗，我就一个热狗就是我的食物，没有什么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热狗，一天一个热狗。等我定居了，就是那是我在路上路途中啊，等我定居以后，一个礼拜一次买菜，买什么呢？就是鸡翅膀，那个时候鸡翅膀没有现在这么有销路，1毛钱一大盒，懂不懂？回去卤这个鸡翅膀，然后就买这个包心菜，这是1毛钱一颗还是1毛钱2颗？就是我一个礼拜的食物，2毛3毛钱就是一个礼拜的食物，一点没有觉得，天天非常喜乐。为什么非常喜乐？因为在这一些环境里面没有受到煎熬，懂不懂？里面和主连起来。那如果有煎熬，煎熬在哪儿？煎熬是在圣徒的成长上，煎熬是在自己的成长上。那时候看见圣徒不成长，里面的确受煎熬；看见弟兄姊妹不爱主，里面的确受煎熬；看见自己在主面前经历的不够深、不够多、不够丰富、不够满足神，里面的确受煎熬。这个人就进到患难里，但是那一个患难就是最高的患难。弟兄们，懂不懂？所以你要领会了啊，跟随主是会有患难，然后这个患难呢、啊、就会生忍耐。我想啊，讲患难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求你在我身上有合适的工作。我会经历很多的患难，外面的环境，里面的煎熬，和我自己主动的在你面前为着圣徒，为着自己生命成长而受的煎熬。但是主，我谢谢你，患难会产生出一些荣耀的果子来。我愿意这样活在你的面前，求主怜悯我们。